文明冲突论战评述，作者王吉思，文章发表在2023年5月15日微信公众号历史与秩序，由主播如梦2017为您播讲。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政治进入了新时期。在关于冷战后世界政治变化特点的诸多论著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1993年夏季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大概是迄今为止论点最为鲜明而引起的反响又最为强烈的。在笔者读过的有关回应中，贬损批评者多，褒扬附议者少，完全赞同者无。亨廷顿教授则甘当赫明之士，不无得意地表示，正是因为他以文明的划分来解释当代国际冲突切中要害，才激起了如此广泛的争论。他进而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写出一部专著，书名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于1996年出版，在美国颇为畅销。这里顺便说一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塑》这部书，我早就制作了音频作品，在喜马拉雅架上，感兴趣的听友欢迎前往订阅收听。继续与您分享这篇文章接下来的内容。近年来，提及文明冲突的言论，在有关中外报刊上俯拾即是，除美国外交于1993年连续刊登亨廷顿的论文，对他的批评和亨廷顿的反批评以外，像外交政策、国家利益这样的权威国际政治刊物也陆续发表了评论文章。海内外的中国学者亦加入了亨廷顿理论引发的讨论。一个研究现实政治、不了解中华文明的洋学者，在议论当前和预言今后的世界发展时，不自觉地触动了中西文化冲突亦或融合这一在中国敏感了100年的话题。他的观点在中国和华人圈里引起的反应似乎比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还要强烈，而中国人里写出回应文章的又以人文学者居多。在中文刊物中，香港的21世纪率先全文译载了《文明的冲突》，并两次设专栏加以评论。接着，《东方》《西亚非洲》《现代与传统》《青年报刊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刊物纷纷以专栏形式发表了中国学者的评论。专门以评论《文明冲突论》为题的大陆及港台学者的论文就有40-50篇之多，散见于各类学刊上的反馈更不计其数。国外社会科学等刊物则移译了多篇外国学者的评论。中国知识界对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同国内的现代化热、传统文化热、东亚热相结合，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所引起的心理变化，使这一讨论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思想意义。亨廷顿很清楚政治学家和政治谋士之间应有明确的角色区分，但又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自己这两个角色的转换。在进驻第三次浪潮20世纪末民主化的自序中，他一方面自称有意识地使学术分析尽可能少受自己所持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向读者说明他有角色错位之处。他这样写道，在本书中的五处，我抛弃社会科学家的角色，担当了政治谋士的角色，提出了几条民主派的行动纲领。如果这使我看上去像一个激励民主的马基雅维利的话，那就由他去吧。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内容及其所发表的刊物看，他这次是自觉地以谋士而非学者的身份出现，提出政治分析、预见和建议的。那么，对这一理论的评说 就离不开产生它的政治背景和现实。同时，他提出的命题又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学，姑且承认有这样一个社会科学分支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就中外学术界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反应做一番大致的梳理。文中提到的一些学者的看法，并非因亨廷顿而发，但因与本论题有关，也一并加以介绍。在评述过程中，必有疏漏、浅漏及曲解之处，上其指正。一、亨廷顿理论及其反对意见。一项政治理论应当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他所关注领域的主要政治事实和变量是什么？如何解释这些事实，以及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根据这种因果关系预测未来发展，出现什么样的事实才是合理并可取的？除此之外，有些政治理论还试图提出政治行动方案及政策。用上述标准衡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建构了一项相当完整的政治理论。他关心的是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特点，提出新阶段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国家间经济摩擦和政治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他解释了冷战后文明冲突论上升的六点原因。他预测相同文明的集团或国家将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凝聚在一起，而儒家文明将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文明，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他以维护西方价值观和利益为出发点，担心西方力量不敌非西方力量的组合，因而不赞成文明之间的冲突扩大。为了避免不同文明间冲突发展为世界大战，他主张西方国家加强相互间合作，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联合俄罗斯、日本、拉丁美洲和东欧，分化和遏制儒家和伊斯兰国家，以此作为美国外交的长期战略。迄今，笔者读到的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在国际政治领域，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差异一样，仅仅是实际利益冲突的幌子。亨廷顿没有把国家和文明的关系摆对，文明价值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主权国家现在和将来都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跨国家的结合基于利益的选择，而不是以文明为基础。本世纪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各个文明内部，二次大战中的美日冲突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虽然发生于不同文明之间，但文明因素的作用很小。冷战后大国间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激烈，其特征同产生法西斯主义的30年代有许多类似之处。这些反驳意见的共同立足点是，世界政治的本质是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精神信仰冲突起的作用不大。二，当代不同文明之间固然有差异，但文明是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全球一体化。科技飞跃和信息革命造成了强大的文化趋同。文化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是世界融合的起点。就中国来说，亨廷顿看到的是儒家文明的崛起。其实，中国文化传统正在遭到侵蚀，代之而起的是中西文化结合后的现代文明和独特发展模式。与其说当今中国有一个与西方对话的本土文化，不如说有一个被西方拖着跑的后殖民文化。 再看印度，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不会让位于印度教沙文主义。环顾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国家并没有团结起来反对西方，而是四分五裂，有的在西化的冲击下惊慌失措，有的向西方靠拢。总而言之，亨廷顿夸大了传统势力在现代化冲击下反扑的力量。当传统割裂时，当人们不再真正相信传统，而陈规陋习再也无力将男人和女人拴在家里时，传统却往往最执着、最刺耳。三，亨廷顿理论反映了当代西方一种迷惘和绝望的情绪。他一方面看到西方中心论正在破产，但在深层意识上却仍陷于西方中心论不能自拔。东亚已经出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以东亚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正在崛起。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亨廷顿看不到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世界权力格局转换，仍幻想保持西方霸权，太不自量力了。他的观点隐含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疑惧与偏见，并使人常常嗅到种族沙文主义的气息。四，世界正走向西方式民主，西方应该有信心。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自由国家已从55个增至75个，许多专制政权岌岌可危，人均产值超过5500美元的国家，除了中东产油国和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全都是民主国家。即使在东南亚国家，民主诉求也势不可挡。日本皇太妃是在哈佛大学受的教育，英语通行于全世界。无论非西方的人士嘴上怎么说，他们心里其实都向往西方模式。现代化及西化，在走向西方式工业化的同时，西方思想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亨廷顿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西方无需妄自菲薄。五，说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会联合对抗西方文明是缺乏根据的。就现实政治而言，亨廷顿对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缺乏敏感和远见，以致找错了对手。更为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六，亨廷顿论文中有种种概念不清之处，对当代世界7个或8个文明的划分不准确。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包括俄罗斯，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拉丁美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欧洲文明。日本文明受儒家影响，单列为一个文明难以理解。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没有什么新鲜思想。就国际政治的观察角度而言，学术界一直有宏观派与微观派之分。宏观派的传统代表人物有阿诺尔多·汤因比、昆西·奈特等人，认为国家从属于不同文明，其行为大体上是由文明决定的。微观派的传统代表人物包括汉斯·摩根索、雷蒙·阿隆等人，他们是国家为国际政治基本单位和决定性因素。亨廷顿只是继承了汤因比、施本格勒等人的衣钵而已。八，文明冲突论对于国际政治的视角过于单一。亨廷顿理论自有其精彩之处，但只道出了一部分事实，不应急而言之，成为大道理，而涵盖、排斥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角度对于国际冲突的解释。他的理论缺乏多层次的分析，很难断言文明冲突与政治经济冲突相比哪一种最为本质、最为关键。 归纳起来，上述讨论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问题。一、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起什么作用？二、当代世界各文明是走向冲突还是走向融合？谈及此点的论者似已承认文明因素对国际政治起很大作用。三、在西方和非西方的斗争中，谁将占上风？论者似已承认亨廷顿关于西方文明同非西方文明是对立关系的假设是成立的。四、如果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假设成立，西方的主要挑战者是非西方中的哪种力量或力量组合？五、如果文明冲突的范式成立，它是否应排斥其他国际政治范式？亨廷顿理论牵涉到政治学和相关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时它包括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判断，论及当今世界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重大全球性问题。亨廷顿毕竟是位政治学家，而不是文化学家或历史学家。评论者如果对政治学和现实政治问题缺乏一定了解，对他的理论做出的评价就难免失之草率。有鉴于此，对文明冲突的评价需要谨慎，应避免被亨廷顿的政治话语所误导，或反转过来情绪化的误导读者。他对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透视中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像有些批评家所想象的那样，是要采取文化攻势，用西方文明去整合、融化或压倒其他文明。恰巧相反，他主张美国采取更为内向的政治态势和外交上的手势。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第六部分还要提到。二、文明的概念和划分。亨廷顿提出冷战后世界政治冲突的主线将是文明的冲突。在加以评论以前，首先应把他所说明的文明的概念理出头绪。一般来说，文明 civilization 一词有两种基本含义。第一，文明是野蛮、未开化、原始、兽性的对立面，指人类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形态、阶段或组织。文明的这一含义往往与文化、教育、科学、艺术、道德、礼仪的发达和精妙相联系。在文明社会，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文明经商等用法中，文明可以有高低优劣之分。第二，文明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文化遗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也可以指其中的某一历史阶段或断层。在古希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用法中，文明既可以指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一社会，也可以指该社会的整个历史延续，既可以是地域概念，也可以是跨越地域、民族、国家的宗教概念。在这第二种含义中，比较文明之优劣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当代严肃的政治对话或社会科学探讨中，如果有人说基督教文明优于伊斯兰文明，或者印度文明优于中华文明，便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上述两种文明的含义有明显的区别，却又无法截然分开，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出现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用法。拿工业文明来说，它既比农业文明先进，其出现同西欧资本主义紧密相关，又没有明显的地域、民族或宗教的属性。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993年的著作中也有文明间冲突一说，他企图论证 科技革命的第三次热潮造就了一批掌握了全新信息手段和创造先进科学成果的国家，组成了一个新的文明。这一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文明，同非西方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文明和落后的农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将可能引发一场软件对钢铁的大战。尽管托夫勒的文明与亨廷顿的文明定义完全不同，论证的内容和方法都不一样，所得出的关于未来世界冲突的预言却异曲同工。因此，想使文明的定义以致几乎所有社会科学概念规范化得到一致认同是不可能的。有多少种论述文明的著述，就可能有多少种文明定义。就这个意义上说，定义没有绝对的正误之分。重要的是，在同一种著述中，作者对同一概念的使用不要前后矛盾。对他的批评应该先从他设定的定义出发，而不是从批评者设定的定义出发。亨廷顿理论中文明的概念明显的属于上文的第二种含义。他的定义是，文明是一个文化单位，是最高的文化群体，是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他列出的今日世界的主要文明有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可能有非洲文明。亨廷顿的批评者中，不少人指出其文明定义和划分的不够精确之处。詹姆斯·科斯说，亨廷顿举出的八大文明种类，只有四种文明是同宗教认同的，而经济最发达的两种文明，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都是世俗的。徐国奇则说，但从地理上谈论文明是不科学的，理应包括文明的现代含义，即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现代化等作为文明定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文明的现代意义看，根本不存在什么文明的严重冲突。亨廷顿名言，他的文明定义主要是文化和宗教概念。什么是单从地理上谈论文明呢？如果离开亨廷顿的文明定义来评论他的理论，把文明的含义扩大到无所不包的程度，那么确实没有文明的冲突可言。不过，我们的论题也就失去了探讨的出发点。亨廷顿把西方同非西方的文明差异作为他的理论中心。在中国，许多人习惯性地论说东西方文明或东西方文化的反差。亨廷顿等西方人眼中的非西方与一部分中国人眼中的东方绝不是简单的用词不同。亨廷顿在西方文明之外看到了各个不同的六七种文明，而绝没有东方文明的总称。在中国学者中，对何为东方文明其实也有不同理解。例如，李慎之所说的东西文化融合，是指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的融合，没有以中国文化代表其他非西方文化的意思，而是认为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实在无法归为一类。有人则不然，如季羡林试图论证三者构成一个东方文化体系，其核心为中国文化。许季林评说道，所谓东方文明纯粹是按照西方文明的对立思路杜撰出来的莫须有的孽造。阮伟在他的评论中看来赞同亨廷顿对文明的理解和划分，只是认为应该承认并重视犹太教文明的存在，并且应该看到每种文明之中尚有子文明存在。实际上，亨廷顿是论述了子文明的。阮伟指出，皈依一种宗教，自然会认同与信仰有关的其他事物，如论证信仰的哲学理性因素、社会组织形式、 伦理道德、建筑样式、文学艺术、实用技术，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语言。实际上，讨论近代以前的人类时，文明和宗教两个概念是互相重合，几乎不可区分的。他的论文对文明概念和人类文明史的探讨，在众多评论中也许是最为精细的。从对亨廷顿有关文明概念的批评意见中可以看到，学者对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分界很难有大体一致的看法。比如，对于是否也存在一个单独的日本文明，其当代特征是什么，将向何处发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强调日本文化中的儒家影响，甚至认为它就是儒家文明的一个分支。阮伟则认为日本当代文明中的西方成分甚多，不应属于儒教文明，而是应归入亨廷顿所描述的像土耳其、墨西哥、俄罗斯之类精神分裂文明之列。科斯说，日本的世俗国家特征重于它的文明特征，日本文明是儒教、神道教和佛教文明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儒教是日本文明中的一种成分。未完待续。